宇宙这地方是没有字眼，但是有七灵的实际，那是什么？我就这句话来解释一下。在七封书信里头，有七次提到圣灵说，圣灵说七次，七次。那七次呢，所讲的都是跟上下面一句话得胜的，得胜。所以圣灵发出的呼声，就是呼召得胜者起来，呼召人来过得胜的生活，针对着那个教会的弱点、缺点，就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圣灵是要建立这七个教会里面主称赞他们的那些事，除了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之外，其他的六个教会都有主称赞的事。主就是要他的教会在这些事上继续的胜。圣灵就说安得胜，就是在主所称赞的事上继续保持胜过一切的拦阻的。所以那个虽然没有七灵的字眼，但是也是七方面的教会的属灵的宝贵的传统。其中的沙群教会有两个承担，一个是他们还保持了一部分的实际，所以还有剩下的三个字表示他们没有完全的去表面化，还有一部分属灵的实际要保持那个。那么还有呢，他们有一部分的人身穿白衣与主同行，那是圣洁的传统。所以合在一起六个教会还是有七样主称赞的事，那就是圣灵发出来的圣灵呼召得胜者。我们把那个算在一起，就是有五次讲到七灵。我大家听清楚了吗？现在我们就开始看第四个题目，圣灵的释放的工作。圣灵是我们得自由，从什么事物里面的自由呢？把我们从什么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呢？我们来看，我们先看一个解圣经是月节，主要这个气味是主要药子，药子的药。请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主的灵是释放者，主自己是释放者，主是借着他的灵来释放我们脱离捆绑。所以在这里主和圣灵是连在一起合一的。先说主就是那灵，然后说主的灵所释放的工作。所以主和圣灵的工作是配合起来的，是合一的。那我们就要开始看我们被什么捆绑，圣灵怎么释放的。 第一方面，圣灵从律法中释放我们，圣灵从律法中释放我们。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四节，罗马书八章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提到，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成就于律法的义。律法在旧约里面有它的这个字句，有它的条例。律法有的是道德性的条例，又永远不废掉，还有礼仪性的条例，好像献祭的等等的，那些呢都已经成全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不再遵守。但是道德性的条例我们还是要遵守。在旧约时代，没有人能够真正完成律法的内在的义，是实际的义。所以律法真正的作用是定罪，而不是拯救。这是圣经好些地方清楚讲给我们听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完成律法的义呢？我们脱离了律法条例的捆绑，但是却完成了这个条例里面属灵的内在的义。是怎么样成就呢？这里说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成就那个律法的真正的要求，不是字面条例自言的要求，乃是真正的内容的意。在加拉太书也把这个道理讲了一次，我们看到加拉太书，我们看基督的经文，先看四章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从原来的律法的捆绑之下，定罪之下，限制之下，现在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怎么样做成的呢？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是借着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完成了律法的义。一方面是基督替我们赎罪，同时圣灵又和基督同工，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之下、条例之下释放出来，因为你的律法真正义借着圣灵完成。五章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旧约的律法千条万条，但是属灵的真正意义，很要求属灵的实际的意义，有一句话“爱人如己”。这句话就是基督的律法，换句话说，属灵的律法，六章二节。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这是一个属灵的律法，把旧约的律法的精义都包裹在内。所以属灵的律法，换句话说，基督的律法只有一条，就是爱人如己。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条文，来进入的律法的实际，我们就从律法的条文中就释放出来，是成全的释放。神的灵在哪里，哪里有自由，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换句话说，律法主义没有用，教条主义没有用。有的人感觉到今天潮流很邪恶，所以主张的更多一点权力，不准基督徒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要加强管制，但是那是没有用的。有人把它叫做律法主义 ，legalism， 没有了。条例不论有多少，都不能够把一个人从这个罪恶潮流里头拯救。只有圣灵在一个人心里自由运行的时候，这个人才能自律。这个自律是从圣灵的运行产生，好像中国大陆从前这个共产党很严厉的统治的时候，大家都怕，所以呢很多坏事都不做，不敢做。但是那个严格的那个刑罚一放松了，中国就到了今天的情况，各样各样都放放出来，那就是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那是用实行的恐吓压力来强制。机会一来，立刻洪水泛滥一样，是不可收拾。第二方面，圣灵把我们从这个肉体中释放出来。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所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复活了。这节和第十节是对比。我读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是基督的工作，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呢还是死的，身体还没活过来。十一节，然而一转，但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是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是灵活过来的，身体又活过来了，那就是灵体都复活了。那么这个体就是肉体。一个信了主的人，灵复活以后，他可能还继续过一个属肉体的生活，他的肉体四肢白体，就是他具体的生活 很没有错，它不能被程序，只要圣灵的工作，使它从肉体的捆绑中来去被释放。第三方面，圣灵把我们从圣经的字句中释放出来。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就是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小字经义或作圣灵，圣经的字句是叫人死，但是圣灵就是感动人写出圣经的那个圣灵，他圣灵把书他自己原来的意思放在圣经的字句里面。如果一个人就是了解了字句，他不能体会那个字句里面的灵意经意，那结果还是捆绑，是字句捆绑。所以这里经意和圣灵是原文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句里面圣灵原来藏在里面的意思，但是圣灵的原意也叫真意。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字句里面后面藏着的真意，圣灵原来的意思把它发掘出来，把它体会，然后我们这样就说了，你的灵性就活泼了。那么这个字句对人的捆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也许我用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我们看一节圣经，就是看两节圣经，先看启东书三章三节。彼得书三章三节，在这里有讲，下半节，借着重生的习，重生的习，那这里有这个字句，这个习礼叫做重生的习礼，因此呢，天主教他们的教义就是洗礼叫人重生。他们说有圣经的根据，保罗说了重生的洗，所以他们的教义就是没有受洗的人绝对不能有三点五
点，
有三点多钟，
六三五
点，你多说三章五节，不是三节，三章五节，你都说三章五节，重生的习，你想到了吗？那么这是字面的意思，但是在圣经好些地方清楚告诉我们，是圣灵使人重生，不是洗礼使人重生，是圣灵使人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主耶稣自己说的很清楚。所以把这两个三章五节对比就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经义是圣灵使人重生得新生命，不是洗礼。我们就 趁着圣灵的工作，就帮我们从字句里面释放，了解了他的经义。所以这个经义的获得是需要圣经的真理的互相的阐发，这是这个圣经的话彼此的解释，是借以经解释，就这样我们就找出来这个圣经的原来的经义，不会被那个字句捆绑，以致我们发生很大的错误，在整个属灵的错误的时候中。在保罗时代，加拉太教会里头就有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基代基督。所以这里讲受洗的真正的意义，不在于那个礼，而在于那个礼所表达的经义，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主同死同活，我们就期待基督，也就是表现基督，这才是那个洗礼的经义。如果一个人不晓得这个经义，他就受洗就满足了。圣灵方从这个字句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关于再从洗礼，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洗礼，让我们了解这个经义和字句的分别。有的人认为洗礼一定要用浸，要浸在水中，所以 baptism by immersion 一定要整个的人浸在水中，那才是浸。如果您是用沙水礼，那就算不得受浸，算不得洗礼，不受浸。所以教会就产生了一些对立。如果晓得洗礼的经义，那我们知道那个洗礼真正的问题不是水多水少，乃是在于它是表达的属灵的实际。当然，如果我们选择的话，敬礼是最能清楚表达与基督同时的功能，是最好的方式，也是最合圣经原来的意思的方式。但是，教会历史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洒水礼，有洒水礼的意义，就是也是把水放在头顶上，表示这个人在水下，还是表示同样的意义。那为什么产生洒水礼呢？因为福音传到天寒地冻的地方，就是从南欧洲南部传到北部去。很多人在冬天时候要受洗，在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设备，天寒地冻，叫人浸在水中，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而且再远又到了这个爱斯基摩人中间，格陵兰、Greenland 等等地区。还有些地方没有水的，很缺水的，一点点水的非常宝贵，不能
用这个喝的水来除菌，就是这个多人除菌，在这些除菌之下不得不改变环境，非由历史的背景，而且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之下几千人几万人一起归主的整个的部落整个的村庄来不及敬礼，所以这些都是历史的因素。那么我们如果了解它的经历，我们就不会为这些外面的形式来吵架，来这个对立的，来分裂的，来互相辩论。还有你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这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为什么提出这样不同的看法呢？因为他十四章第一节所讲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是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这是保罗提出来的一个互相接纳的一个爱的原则，一个合一的原则，不要让小的分别把基督徒跟家里的人分开。其中提到日，我们这个日的意思就是有的人，特别是当时犹太教背景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呢有过去守节期惯，所以他们这个不知不觉还受一些过去的节期的观念的影响。那些节期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七的解析，都是预表性的，是救恩的大事的预表，在基督耶稣里成全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把它看重；在基督里的合一、合一，把它看重。从这样呢，就会把我们释放出来，不会很小的事情放在分分人别人，我们就会更加这个大的容量，神接纳的人我们也接纳，我们就不会比神更热心。有的人是个比神更热心。我讲一个教会历史的例子，在十七世纪开始的这个我们叫这个贵格会
Quakers，
在美国都叫 Grange， 那他们。我感觉呢，当时的天主教也好，刚刚完成的宗教革命也好，
还是呢这个许多的制度还是要一些人来按这个领袖来管理还是固定的人讲道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受这些限制他们就开始聚会了他们聚会的时候没有主席弟兄姊妹就这样坐圆圈坐在一起安静一进来就安静默想读经祷告有人有感动就站起来把感动亮光讲出来有人就听着有感动就讲有感动就不讲有的时候很多人讲就是一个人讲就没有但他们觉得一个人不讲一个人没有都不要紧我们是在那里心灵自己正在想的主是什么就完了不要这个固定的制度来限制我们的捆绑我们因为当时的天主教既是阶级和后来这个宗教革命以后好像信徒会的他们有他们案例的这个圣职的人员只有他们会讲到会讲到一个教会的一个人讲一直都不好讲别人都不会讲分享都没有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个很大的缺陷我们就要活泼的听到圣灵的引导感动恩赐来分享这很好有新的路出来这些人都是很虔诚的很爱主的很追求的但是慢慢他们就成了一个团体了就叫 Quakers 那么后来也成了宗派因为他们同样的做法他们彼此之间就有联系了又联系了那么就很自然成一个团体了不可避免的成一个团体这团体日子久了就成了就无形的宗派了所以任何的路线最后都成为宗派没有例外整个的教会历史没有例外就像基督徒聚会说教会聚会说起初是号召所有信众人从各宗派里公布出来那出来的人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以后呢他们又有一个体系了就是又有一个体系了而这个体系呢有关系很紧密就是无形的一个宗派没有宗派的名字但是有宗派的实际所以这件事是无法避免我们就要注意那个精义属灵的动力属灵的价值的价值观不去注意那个表面的形式名称任何的团体做一个名称的你无法一个没有名称的团体你无法 identify 这是人间不可能的一件事你不要去对很多的精神力量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上去做时间一长就是这样很多的宗派你像卫公会约翰威斯理起来带领一个大复兴大的复兴运动很多人信主这些人信主呢他的第一个做法就是把绝对信主的人联合起来立刻给他聚会而且是交通聚会讲见证祷告学习圣经受栽培对吧当然不会但是人数一多起来不能没有联系不能没有组织组织就是运作的一个路线一个方式所以后来就成了卫理公会
成为宗派。可这是教科历史给我们看见的，也是学的一种一个功课。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团体的名称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不可有宗派主义。宗派可以有，因为是组织，是联系，宗派主义就是绝对要的。宗派主义就是我保定你，你保定我。没有这个心态，向所有主义的弟兄姊妹开放，没有你的特点，是历史造成的，我有我特别的重点，历史的需要造成的。那么这样呢，你欣赏我的特点，我欣赏你的特点，大家一学习，我们就更快的彼此建立更多的进步，更多的合一，更多的荣耀神。这宗派主义是教会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大的一个 curse， 一个咒诅。所以我们反对的方式不是否定他们，因为你否定的时候你自己又成一个宗派，乃是对付宗派主义而学习彼此优点开放，主内相爱的作为一个心，在圣经信仰的这个持守之下来互相的交通合作。那我们的我再很快的把下面几样提出来，经文提出来，我们的时间就到了。第四，圣灵刚从信条之中释放出来，刚从信条里面释放出来。换句话说，信条主义更好，刚从信条主义里面释放出来。经文，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二章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当时加拉太教会一种的情况，就是他们接受因信称义的信条很正确，但是呢他们就按照字句去做，他们的结论就是我已经信主了，基督是这样保血把我一切的罪都洗净的，所以现在我可以犯罪。所以保罗针对着这些人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接受因信称义的信条，却仍旧是罪人，继续犯罪，在罪中，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这样的心态就是等于啊，是领了执照的犯罪。你有一个犯罪的一个牌照，是神给你的，是这样的吗？他的结论四个字：断乎不是，绝对。加拉太的这些人就是在信条主义。加拉太书十六次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人从这样的信条主义里面释放出来。第五，圣灵把人从传统里面释放出来，从传统里面释放出来。十徒行传十章十一节对照十九节，十徒行传十章十一节和十九节，十一节是提到彼得到屋顶走出如正的道，神给他一个意象， 的大部分天上地下来里面有很多的动物，神让他起来讲的事，他很难了解和接受，但是神三次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不洁净。跟着十九节，圣灵就感动他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意象是和圣灵的工作连在一起。圣灵这个工作是把彼得从传统里面释放出来，过去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现在向外邦人也传福音。第六，圣灵方从自我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自我的捆绑都释放出来。经文《使徒行传》11:24-25，《使徒行传》11:24-25，在24节说，巴拿巴被圣灵充满。跟着的25节就说，他到大树去找保罗，请他来取代自己的领袖的地位，来带领教会。原来他是领袖，现在他请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的领导的地位，他放得下这个地位，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他的地位，是教会得到造就。他知道保罗比他更了解神的心意，得到神更大的造就，能做更好的领袖，所以他去老远的费事费时间找保罗，找到了，请他来做领袖。结果教会大大蒙恩，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所做的事。第七，圣灵从仪式中，仪式的捆绑中把我们释放出来。经文《腓立比书》3:3，《腓立比书》3:3，保罗说，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以神的灵敬拜，灵里敬拜，在圣灵里敬拜，是自由的释放的真诚的与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不是仪式的敬拜。所以至少有这七方面圣灵的释放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所限制，都无形之中受某些限制，完全没有限制所有的人崇拜，给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从所有的捆绑限制之中释放出来。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在神的恩中、爱中、正中来享受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还有一个时间到地方吧。天父，我们为了圣灵再一次的献上感谢，真是我们的老师，开我们的心眼，展开我们的侍奉的范围，救我们脱离许多的捆绑限制的约束。你真是愿意进入圣灵说给我们的自由里，主啊，我们在其中活泼的
合乎于心意的自由的释放的释放追求来与主同行。主啊，也求你给我们和睦圣灵工作的心，当我们看见圣灵这样的工作，我们就祈求，我们就恳求，让圣灵把这些作为在我们个人身上更多更多的完成，给我们这样一个清楚的一个全面的目标来学习来长进。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隔开一次当细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第四章第五节，四章五节，由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我们再看第五章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么这四处的经文都是提到很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我们一一的来领受，再加上另外没有用七灵但有七灵实际的经文。先来看第一处的经文，第四节，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我们看见七灵这个名称的时候，那我们很自然的就要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用七灵这个名称，而单单在启示录里面来用呢？旧约里面没有七灵的名称，新约二十六卷的书信里也没有用七灵的名称，唯独启示录有四次用七灵，为什么？为什么？我相信这个答案很重要。七是完全的意思，七灵我们都清楚的知道，意思不是七个圣灵，乃是圣灵的完备的工作。所以七灵中心的意义是圣灵的完备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很丰富、很完整、很充分。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头，是特别需要圣灵的